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地方法官布鲁斯·莱恩哈特星期四下令司法部在星期五中午前解封并公开经过编辑的宣誓书。这个宣誓书可以提供为何联邦调查局突袭搜查前总统 Donald Trump 的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佛罗里达地方法官莱恩哈特之前拒绝了政府要求将宣誓书保密的要求，理由是联邦调查局对前总统私人住宅的突袭是史无前例的。星期四中午，司法部将一份经过编辑的宣誓书提交了给莱恩哈特法官。莱恩哈特在星期四下午解封宣誓书的命令中写到，他已经审查了政府的法律备忘录，并提议对搜查令的宣誓书进行修改。莱恩哈特说，政府已经承担了提供令人信服的搜查理由和责任，以及密封宣誓书部分内容的充分理由。正全部内容被披露的话，将揭示证人、执法人员的身份和未受指控的当事人、调查的策略、方向、范围、来源和方法，以及受联邦规则保护的大陪审团信息。莱恩哈特说，在搜查了带有删节的宣誓书之后，他确定司法部为了政府在正在进行的调查完整性方面的合法利益，已经尽最大努力做出修订，并且是密封整个宣誓书的最简单的替代方案。莱恩哈特下令司法部在8月26号星期五中午之前解封删节版宣誓书。莱恩哈特在8月5号签署了 FBI 对海湖庄园的突袭搜查令，授权 FBI 进行搜查。8月12号，莱恩哈特下令解封了联邦调查局的搜查令和查获物品清单。川普和他的法律团队已经提出动议，要求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查阅被扣押的档案材料，并提供更详细的被没收物品清单，同时归还任何不属于搜查令指定范围的被扣押物品。Trump 的律师在文件中写到，执法部门应该是保护美国人的盾牌，他不能够成为被用作政治目的的武器。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做出裁决，取消了之前裁决的全国范围内的堕胎权，改由各州自行决定。美国五个州的新的堕胎禁令将在这个星期生效。所谓的触发堕胎禁令 trigger bans， 亦就一旦罗素韦德案失效就会被触发启动的禁令。星期四在爱达荷州、德州和田纳西州开始生效。这三个州亦是全面禁止堕胎，亦就是严格禁止堕胎。这些州出台新禁令是为了在最高法院推翻在1973年做出的罗伊素韦德案的裁决，取消了宪法规定的堕胎权之后，在这些州依法禁止堕胎。新的法律里面还包括对提供堕胎的人实施刑事处罚。在德州，提供堕胎服务的人可能会因为帮助病人终止妊娠而面临终身监禁。在爱达荷州，堕胎提供者可能被指控犯有重罪，并面临2到5年的监禁。然而，一位联邦法官星期三支持了拜登政府，并禁止爱达荷州执行新的堕胎禁令，因为他同要求医生在紧急医疗情况下进行干预的联邦法律相冲突。法官的禁令意味着在该州提供堕胎的这些医生不能够被起诉。在奥克拉荷马州，堕胎已经被禁止，只有少数例外情况。在星期四生效的一项法律规定，提供堕胎是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0年监禁和$100,000罚款。北达科他州的触发禁令亦都会在星期五生效，尽管州法院法官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发布裁决禁令，以回应堕胎权利倡导者针对新的法律提出的诉讼。到这个周末， 美国已经有12个州会执行涉及怀孕各个阶段的近乎完全的堕胎禁令。这些州包括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爱达荷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北达科他州、奥克拉荷马州、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和德州。拜登星期四签署一项行政令，旨在落实为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和研发提供527亿美元的芯片法。商务部当日亦都启动 chips.gov 网站，汇总和芯片法实施有关的资源和信息。拜登两个星期之前签署生效芯片和科学法，来提升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竞争力。拜登星期四签署的行政令设置了实施芯片法的6个优先事项，包括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满足经济、可持续性和国家安全需求，确保美国在微电子领域的长期领导地位，刺激私营部门的投资，创造就业和创业机会等好处，以及加强和扩大地区制造和创新生态系统。行政令还设立一个由16人组成的跨部门指导委员会，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代理主任阿朗·卓尼森共同担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国务卿以及财政部、国防部、商务部、劳工部和能源部的部长。在拜登签署行政令的同时，商务部星期四宣布启动 chips.gov， 作为和芯片法实施有关的资源和信息的汇总网站，包括申请资金的机会。商务部将为芯片制造提供支持资金。白宫表示，芯片项目将包括对申请的严格审议以及严格的合规性和问责要求，确保纳税人的资金得到保护和合理使用。一些进步派人士认为，芯片法是在急利润丰厚的芯片企业送钱，而正是这些企业在过去关闭了美国的工厂。但是拜登较早时候表示，这一部法律不会给企业发空头支票。中国反对美国制定芯片法，拜登上个月在一个推文中曾经说，中国非常密切地关注美国芯片法案是有原因的，他试图在制造这些芯片方面领先于我们，并且不想被击败。台北时间星期四晚上，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议员马沙布莱克本率团抵达松山机场，成为最新一位接力访台的国会议员。布莱克本在落机之后发布了信息，强调他们不会接受中共霸凌，并将坚定维护全球的自由，不会容忍伤害两个国家及盟友的行径。星期四晚间，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议员马沙布莱克本搭乘美军 UC-35A 专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之前布莱克本已经访问了斐济、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并且在返美途中前往台湾。布莱克本的参议员办公室在星期四抵达台湾之后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内容表示台湾是他们在印太地区最强大的伙伴，而定期对台北进行高层访问是美国的长期政策。他表示他不会被共产主义中国欺负到背弃台湾。布莱克本说，在我访问台湾期间，我期待直接听取国家领导人的意见，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我们能够如何支持台湾人民的自由。星期五朝早，布莱克本亦都前往总统府拜会蔡英文。蔡英文对此表示，近期美国各界好多人士相继来台，这些温暖的行动及坚定支持都再度强化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他亦都代表台湾民众表达感谢。蔡英文说， 近来世界局势有好多重大变化，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进行长时间的军演，显示威权主义国家对世界秩序带来的干扰。这一刻，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防线，亦都期待未来能够同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共同捍卫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平。除了地区安全议题之外，蔡英文亦都提到台美上个星期同步宣布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他相信透过这个平台可以继续深化台湾和美国的经贸关系。身为田纳西州的国会参议员布莱克本对此表示，田纳西州是美国的汽车产业重镇，因此非常重视供应链、市场基础建设以及半导体相关议题。他亦强调台美都热爱自由民主，理念相近的国家都应该要支持台湾维持独立和自由，希望后续在双边会谈的时候可以触及到上述议题。据美国多家媒体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美中双方可能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审计问题方面达成共识，允许监管机构前往香港审查中国企业的会计审计底稿。不过中共证监会和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都表示不予置评。据多间外媒星期四报道，美中双方据港已经接近达成一项协议，美国监管机构最快下个月就可以前往香港审查中概股企业的审计底稿。维基日报最早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共证监会正在安排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企业及其会计事务所将审计底稿和其他资料从中国送到香港。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真的会派人赴港审查。英国金融时报亦都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香港金融人士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已经被告知这项可能达成的协议。知情人士指出，中共证监会已经知会部分中企和会计事务所，称美方审计人员最快九月就会抵达香港开始工作。与此同时，美方强调只有在美方确定可以全面取得审计底稿访问权限的情况底下，双方才会达成最终协议。知情人士说，中共当局告知企业，只要他们遵守国内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规定，北京将支持中企在美国上市。当局还将允许美方不受限地访问企业在香港的审计记录。不过中共证监会向《华尔街日报》表示，现在没有任何相关信息可以披露，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即是拒绝置评。多年来，中共当局始终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愿意接受海外监管机构的审计要求。目前有200几间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包括阿里巴巴、京东等科技公司，其中大概160间中国公司因是违反外国公司问责法面临强制下市的风险。根据这个法律，如果这些公司连续三年拒绝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的审计要求，最快2024年初就会被迫离开美国市场。